汲取线第25章，复活的现实主义。喜乐浸透了保罗，事实上他非常喜乐，甚至我们会觉得他是个乐观主义者，就是那种否认现实生活盲目到无可救药的快乐之人。有些基督徒则将保罗持续的喜乐变成一条新律法，说我们应该时刻保持喜乐，绝不能灰心或恐惧。有些人愉快地鼓励抑郁的人要喜乐，以此传播律法主义式的喜乐，这可不是保罗。他的确告诉腓立比人常常喜乐，但是他也谈到有时候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当他临近最后的进取线，就是他的殉道，很多人离弃了他，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沮丧。简单的乐观主义看不见生活的黑暗面，所以面对邪恶时会崩溃，这可不是保罗。他公开谈论自己的锁链，还有别人对他的嫉妒。保罗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看到的是更大的现实，更深的魔法。弥赛亚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带给耶稣的复活让其他一切都变得渺小，他是显而易见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压倒一切的真理，其他所有真理都要为之折服。因为保罗看待全部生活都是基于这一现实，所以他的锁链以及别人的嫉妒就变成了至战至亲的苦楚。任何自怜或受害者叙事都会在这一现实的光亮下死去。圣灵既然重新创造了耶稣没有生命的身体，他也会重新创造我们没有生命的身体，他还会真正重新创造我们没有生命的景况。因为圣灵持续地将复活变成保罗当下的现实，所以他喜乐满意。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接下来解释了他为何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圣灵是通往复活的秘诀，他让汲取线往上走。借着你们的祈祷不是一句金钱的套话，不仅圣灵会改变我们的祷告，祷告也会启动圣灵，创造出现实中的复活。保罗不仅仅日日死，也日日复活，这令他欢喜不已。保罗告诉腓立比人，照着我所浅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并以此鼓励他们为他祷告。因为保罗的现实主义扎根在圣灵积极又临在的工作中，他在别处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另一个圣经版本这样翻译，盼望不会让我们失望，他没有为可能会失败而不安，因为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无法打倒保罗，因为他的目标不是避免死亡，而是彰显耶稣。我们没有看到他对于公义、自由、健康的期待，哪怕身首异处，因着保罗至死跟随耶稣，基督就会彰显出来。保罗唯一的惧怕是在别人面前让耶稣羞愧，那才会让他感觉到羞耻，那才是他的失败。保罗的目标是在他身上彰显基督的形象，这塑造了他的价值观，从而也除去了自怜和自我关注的叙事基础，彰显自我的故事变成了在我们身上并透过我彰显耶稣的故事。保罗带着盼望看待生活的方式，并非扎根于内在的乐观主义，而是扎根于圣灵持续的复活工作，结果便是通过保罗彰显出了基督。乐观主义的简史 我们正在考察是保罗如何理解生活和盼望的诞生。盼望是汲取线向上部分的全部内容。第一阶段，一角现实的绝望。保罗那看似乐观主义的态度引人注目，因为异教通常极其现实。古代的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在哪里都会看见死亡，在自然中，在自己的生活中，甚至在民族和帝国中，每个人都知道生命之路是出生、变老，然后死亡。死亡是最终的结局。生无可恋，死亦何哀。这句话很好地描述了异教的思想。生活很少让异教徒失望，因为他们期待的并不多。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盼望注定会失望，所以异教看重稳定、谨慎，尤其是宗族之上。目标是待在你的宗族里保持低调。异教思想有一个格言，切勿打破常规。异教徒知道盼望会导致不必要的失望和羞辱。第二阶段，基督教现实的盼望。基督教以耶稣基督之灵所带来的现实性盼望取代了异教的现实性绝望。耶稣基督的灵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处境之中，从死里带出复活。这种盼望渗透在西方文明之中。西方文明是受基督教影响时间最长的文明。乐观主义精神就是以持续的经历神使万物死而复生为基础。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愉快的并勇敢的生活。乐观主义精神产生了冒险精神和西方思想所特有的勇气。盼望渗透在西方探险家、投资家、科学家的心灵里。你不仅修建城堡的高墙，还拆派船只遍游世界。你制造望远镜探索天空，还制造显微镜发现细菌。生活变成了冒险。第三阶段，世俗自由主义不现实的盼望。19到20世纪，当世俗自由主义在西方把基督教从宝座上赶下来，他保留了盼望，却抛弃了盼望的基础。他扔掉了谷粒，却留下了谷壳。他给我们剩下的不是靠圣灵大能上升的汲取线，而是靠人类力量自我复活自己。所以在电影《音乐之声》里，朱莉·安德鲁唱道，要单单对自信有信心，对我有信心。富兰克林·罗斯福跟朋友聊天时也谈到对信心有信心。如果你把圣灵从汲取线里拿去，核心就成了空洞，没有了救赎，没有了与神活泼的关系。信心不过就是人在邪恶和死亡面前转瞬即逝的情绪而已。第四阶段，当下的文化愤世嫉俗。因为基于人类良善的乐观主义崩溃的世俗自由主义的那种天真的乐观主义，便催生了愤世嫉俗。我们只剩自己，且我们毫无良善。但是小学、流行文化、媒体到处都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盼望，这就让人们驶向一个又一个的失败。我们的文化不是预备我们的生活，而是首先提供不现实的盼望，然后把我们摔碎在人类堕落的岩石上。试想一位年轻的女孩艾玛的生活旅程。她起初的梦想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任何人。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想象着自己成为迪士尼动画里的公主，并找到真爱。高中时，她开始了自己的朝圣之路。她面试了好几位王子，20多岁就已经跟好几个男朋友同居。她期待通过性关系来吸引某个小伙子委身于她，但是她找到的只是很多的性伴侣，却没有爱人。找到的是很多的毛头小子，而不是男人。到了30岁出头，艾玛的梦想开始死去。 恐惧和不安全感取代了他从前的盼望，如今他意识到这些都是虚空，迪士尼背叛了他，他经历到生活的严酷，所以他开始关闭情感。他有自己的朋友圈，不过很多人都给他的感受一样，他转了一大圈，却进入了古代异教思想的绝望。但是因为小时候曾经有过梦想，他感到的是背叛。他的生活是翻转的记取线，以盼望开始，却以死亡结束。他不仅感到灰心，也变得愤世嫉俗。盼望已经死了，如果从来没有盼望过，或许容易得多。艾玛从小的生活目标是个诱人的混合体，混杂了美和关系。跟保罗一样，他的目标塑造了他的价值观，他无偿提供自己的美和性，因为这是通往终身关系的确定之路，所以他盼望着，他从未有意识地选择这个目标，他只是从文化中吸取了它，但是他不是受害者，他活着的目标就是关注自己和自己的快乐。那么我们怎么爱艾玛呢？我们像耶稣那样采取记取线向下的道路，进入他的世界，关心他，爱他。我喜欢跟世上的艾玛们做朋友，在他们死里去认识他们，帮助鼓励他们，把他们引向永不会让人失望的盼望。保罗的复活现实主义避免了悲观主义的抑郁和乐观主义的否认，复活的视角让我们活在真正的得胜里，能够直面一切的仇敌、癌症、毁谤或抑郁。耶稣过去的复活意味着我们会经历当下的复活，与此同时我们等候未来最大的复活，到那时一切受造都要复活。